山法语，
欢迎大家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AM1430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准时为您播出。我们在节目当中恭请答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有关佛教和人生。那今天的主题呢，依然是花和人生的哲理。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2月5号到2月7号，为期3天的时间，慈恩禅院礼拜3000佛忏，时间是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钟。慈恩禅院地址9441号 Markham Road， Markham 是在 Markham Road 和16街的交口处，电话905-201-5115 905-201-5115。慈恩禅院是湛山精舍的分道场，每天均对外开放，内设有图书馆，欢迎大家前去看书、拜佛、烧香、坐茶。2月8号到2月14号，为期7天的时间，在湛山精舍举行湛山礼拜3000佛忏，时间是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钟。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电话是905-886-1522 905-886-1522。2月15号，在湛山精舍五官堂恭请答义法师为我们主讲楞严经，时间是从下午2点到3点半。2月16号，在湛山精舍举行周日佛学班，恭请答义法师在湛山五官堂为大家讲解，时间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2月23号将举办新春祈福法会，时间是从上午10点钟开始。弘法精舍地址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查询电话 416-537-1342 416-537-1342。3月8号星期六，在湛山精舍举行释迦牟尼佛出家法会，时间是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举行。3月9号星期天，在湛山精舍举行第7次铜瓦抄心经活动，地点是在湛山五官堂，下午2点钟开始，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功德无量。另外再为大家公布答义法师2014年度讲经及禅修课程，每周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45分，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每个月第3个星期六下午2点半到4点钟，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楞严经》，阐明走向觉悟之道。每个月第2个星期日晚上7点到8点半，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止观禅修班》。每个月第1个星期日下午2点半到4点，弘法精舍将主讲《大乘起信论》。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分机234。以上就是近期的活动通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也是湛山精舍住持答义法师。师父您好。
李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马年到了啊，一马当先，先送上我的祝福，祝您龙马精神，吉祥平安，
希望大家心想事成。
那师父啊，这个星期啊，我在我们本地的一份华人媒体的报刊上啊，看到了呢有关我们家国五台山的一幅很大的规划图啊，他也介绍了一些目前的这个家国五台山的进展的施工的状况等等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那我想先请您再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啊，这个家国五台山在什么地方呢？
家国五台山呢，就在我们多伦多的东北部，大概距离多伦多呢是100多公里，那么开车呢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
我看到那个总体的规划图相当之壮观庞大，那占地面积共有多大呀？
我们这个五台山的这个占地面积是530英亩地、啊、那么除了这个五台山之外，还有这个峨眉山、九华山还有普陀山，那么四个山合起来是1300多英亩地。
哇，那另外几座山都是在以后的这个工程当中都要再建立的吗？
对，就是五台山建完以后就会建普陀山、峨眉山还有九华山。
那我知道这个五台山是要分期施工的，那麻烦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进展状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加个五台山呢，原来是一个荒山野地，那么经过这几年来了，我们正式把这个地方把它申请成为一个佛教的寺庙。最开始的时候开路啊、挖湖啊、平地基啊，然后在这两年来呢，我们把这个6万平方尺的这个混凝土的工程把它做好了，在2013年的12月份全部都完工了。那么今年呢，就是准备呢把这个大雄宝殿的木结构啊把它组装起来。所以呢，这个五台山呢，我们分做好几期的完成。因为五台山里面除了这个大雄宝殿之外，还有观音殿、地藏殿、还有天王殿、还有大山门。那么这种材料呢，在好几年前呢，我们从老挝都把它买下来了，全部都是老挝的花梨木，然后运到中国那边去建设加工，把它建成一个寺庙，把大殿、观音殿、地藏殿、天王殿、大山门全部都建好了，建好以后把它拆下来，然后运到这边来最后呢就在这边组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中国呢才能够找到怎么专业的人才来做这个仿唐朝的木结构的这个工程，整个工程没有钉子，就是一种斗拱，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勾心斗角，其实就是唐朝的这个木结构的一种特色。
嗯，所以今年的重点呢是在这个大雄宝殿的建设上面。
对，所以今年的话呢，我们会邀请中国的工人到这边跟那个当地的工人一起来合作，把这个木结构把它组装起来。
嗯，那话就说回来，为什么要筹建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呢？
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湛山精舍这个我们三位开山长老包括我呢都是出生在中国，那么受过这个中国佛教教育，也受过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希望通过在这个加拿大将这个家国佛教四大名山这个平台来发扬佛教的慈悲精神，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借用这个四大名山来发扬光大，特别是能够让这个我们华人呢第二代第三代的小孩子能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希望呢这个西方国家的人呢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唐朝的建筑文化有所了解，这样对于这个加拿大跟中国的文化交流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经过这几年呢，我们五台山的工程进展都是蛮顺利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从中国运来有300多个这个货柜，里面的材料就包括这个木材石材还有这个铜瓦，都全部运到这个多伦多这边来了。
那这样的话其实从前期到这个分几期工程进行的话，这笔费用我相信是相当之庞大的那师傅，这个资金又来自于哪里呢？
这个资金呢是来自于十方信众发心来捐献的。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发心的力量很大，只要我们大家同愿同行来做一件对大众有利的事情，相信有佛菩萨的加持。从最初的我们那时候买地都是用贷款的，那么到现在四大名山能够顺利的进展，这个都是靠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的扶持，出钱出力来帮忙建设家国佛教四大名山。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呢更多人来了解来参与来扶持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程。因为我相信呢这个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建成以后对于弘扬这个佛教的慈悲精神，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促进这个加拿大跟中国文化的交流 一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听到了我们有关这项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同时呢又想发心捐款的话，请问达义法师有什么功德项目，又可以到哪里去捐赠呢？
如果大家对我们嘉沟佛教四大名山认同啊，表示支持啊，愿意发心来捐款的话呢，可以到我们湛山精舍啊，来捐献这个铜瓦啊，供奉这个佛像啊，还有其他好多不同的项目都可以认捐。最重要呢，贵在参与，不在于说你出多少钱，你要可以出10块钱或100块钱或1000块钱或10000块钱。我们嘉沟佛教五台山呢，要发起的这个发起委员，每一个人将10000块钱就作为我们嘉沟五台山的发起委员，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的，所谓聚沙成塔，众志成城啊。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随喜发心捐献啊。捐款地址呢，就是多伦多湛山精舍，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您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查询：9058866481，9058866481，或者呢是致电9058861522，分机234。9058861522，分机234。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的晚上7点到8点钟，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AM1430频道为您播出这一档佛教节目。 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都是恭请到达义法师来给我们主讲佛教和人生。好的，师父，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几期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花和佛教，其实当中啊蕴含了非常深刻的道理啊，我们一直都在仔细的学习和探寻啊。还是想请问师父，我们怎么样啊从花的各种因缘当中来体悟人生呢？
不同的花可以给我们不同的启示，就像我们常常讲这个莲花，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是佛教的圣花。那么透过这个莲花，它的这个特性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呢，我们会更加的坚强，会自爱自尊，所以从花里面给我们人生的智慧。我记得呢，拿破仑曾经说过呢，说不生花的地方呢，人类呢是无法生活啊，无论是欣赏啊，或是供奉啊，祈福啊，赞颂啊，或当作是说法悟道的一种因缘。花和人们的生活呢可以说息息相关，这个花本身呢具有一种什么叫真善美的特性，不管我们在意与否啊，它总是如日自在的为人间带来色彩和这个香味，更引发了许多人对生命的体悟，还有能够开启我们心田的智慧。花从这个含苞待放、灿烂定放到这个枯萎凋谢的这个过程呢，就好比人生的过程。这个俗语常常讲呢，说这个花没有白日红，我们人的身体也不可能是没有毛病，还有呢，我们的这个事业也不可能是一辈子都是很好的，所以事业呢有起有落，那么就像花一样，有开的时候，那么有凋谢的时候。所以这个从花里面悟到人生无常苦空的道理啊。虽然这个佛教里面讲说空花水月如稀饭啊，但花以其这个特性充分启发了人们的这种显现力，来丰富人间更多的文学词汇啊。
我们看到的大量的文学作品当中啊，都很巧妙地用花来进行各种比喻。那师父，如果以这个佛法的观点来看啊，这个花开花谢是不是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很写实的一个写照呢？
是的，如果说以这个佛法的观点来看，一期一期的这个花开花谢正是人生最佳的写照。在每一期的生命里面呢，我们要考虑如何和花一样，要尽情的定放，发挥的这个生命的极致，就是我们一个人要无私的奉献，不要患得患失，不要心里面犹豫不决，要像花一样为大地和世人洒下了这个灿烂美丽的光彩，那么这样的做人呢才有意义。所以一个人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无私的奉献，那么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他就能够发出他的这个光，周围的人能够感受到这个正能量。所以历代有许多修学这个禅修的人呢，从这个看花赏花中得到启示。我们应该呢学习这身禅师他的修行，在这个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的时候，体会到什么花开花谢的阴阳，认识到这个花的这个随缘，不会去执着，做到这个无我无私的开放，没有这个执着也不会去留恋，所以呢该开的时候开，该凋谢的时候凋谢，甚至呢什么任这个霜还有雪去行击，刀桨这个摧折啊，乃至于这个静谧坚忍无怨无悔，这个呢就是修行的境界啊。
那师傅啊，我们也知道呢，很多的这个花呢，其实都是有一些的比喻意义的，比如说这个兰花是花中君子啊，梅花呢又象征着傲雪坚强，还有像菊花呀等等，牡丹花哈，其实都是人们喜欢拿他们这种花的整个这一生的特性哈来进行一些的比喻。那我们又是怎么样从花的各种比喻当中来进一步的体悟人生呢？
从花的这个各种比喻中呢，我们看到花的善巧方便啊，从这个花对这个环境啊心境的美化提升中，我们看到花的庄严世界，从这个花对诗人的启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花的这个禅心悟性啊，从这个花这个医疗的应用中，我们可以看到花的慈悲布施，从这个花与这个艺术的相互依存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花的永恒的生命。而且呢，让我们以花为师，心田不长无名草，绝望常开智慧花，这是佛教里面的法语啊，将世间的点缀啊会得到共美共善共真啊。
师父讲得太好了。师父啊，那我知道其实在佛教的众多文献当中啊，都是用花来做各式的比喻啊，可是当中我们也知道包含了非常众多深刻的道理，我们凡人又很难参透其中的这个奥秘，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然后再深刻的解释一下呢？
你问得非常好，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好多经典里面呢，都常常用这个花来做比喻啊，比个例子呢，啊，在这个《妙华莲华经》里面呢，以这个花开莲现或者是花落莲成做一个比喻，来宣说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义理啊，什么义理呢？就是佛教讲的三乘归一佛乘，这是《妙华莲华经》里面的中心思想。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他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方法供他们讲解的佛法，但是有时候呢他是用的权巧方便，比个例子，像他有时候用声闻乘来讲佛法，有时候用缘觉乘来讲佛法，有时候用菩萨乘来讲佛法，但是不管是用声闻缘觉菩萨，最后归一佛乘，希望所有的人皆共成佛道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佛，能够觉悟，没有烦恼，所以叫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啊，通过这个莲花来宣说这种义理。还有呢，我记得在另外一部佛经里面讲到这个色大乘论解释里面讲到啊，以大莲花王来比喻什么大乘所想的法界真如，这个法界真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界真如，法界真如是什么呢？法界真如就是我们的自性，就是我们的福心，我们的福心能够变一切次，是叫法界真如。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你的清净的心，你的福心是一个如如不动的。所以我们佛教讲说我们这个心有两种心，有一种心呢就是希望分别心，另外一个心呢就是真如心。希望分别心就是我们凡人平常用的那个心，有时候常常想这个啊，想那个啊，犯德啊，犯失啊，昨天想的今天想的又不一样呢、啊、今天我爱你，明天我不爱你，都是在希望分别里面，这个就叫凡夫心。那么真如心呢，就是它是一个如如不动的，是清净自在的。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人如果说没有这种妄想执着，我们找到我们本有的真如心，那我们的心就很安定，那么生活呢就能够更加幸福快乐。那么这个莲花虽然呢生在污泥之中，不为泥水所污染呢、啊、这个就是譬什么，譬如法界真如啊，虽然在世间，不为世间法所染污。所以我们的福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如心，不管你是在哪里，不管你是出生在哪个家庭，什么肤色，讲什么语言，你都不会被世间的东西污染了，因为福心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呢，就像莲花一样入污泥而不染。所以这个莲花自性开花，譬如这个法界真如自性自然能够开花， 那么众生如果能够体证，就能够觉悟了。还有呢，这个莲花为情逢所采啊，好比法界真如为众圣所用啊。所以书里面又以这个莲花的这个香啊、静啊，还有柔软啊、可爱啊，来比喻法界真如里面的四德。哪四德呢？就是常乐、我净。所以这个莲花的这个香、静、柔软、可爱，来比喻这个法界真如里面的常乐、我净四德啊。还有在佛教里面另外一部经啊，叫除盖藏菩萨首问经里面呢，以这个莲花来比喻十种善法，即是眼里的染污不以这个恶迹，戒香充满，本体清净，面相悉以柔软不色，见者皆吉，开腹即足，成熟清净，生以有想啊。啊，你看这个莲花比喻十种善法，所以通过这个莲花的比喻，让我们更加了解佛法的妙义是什么。
您刚才提到这个用莲花比喻十种善法，也就是说修行的人他们要尽量去达成的这些，比如说要不与恶聚啊，还有啊本体清净啊，还有啊见者皆吉啊，这都是修行的人他们要努力去达成的这些境界是吗？
是的。还有呢，就是从这个花和佛法的这个诸多因缘中，我们看到这个花所想象的这个清净佛心啊，从花这个引发的这个精辟的妙法中，我们看到花的般若智慧。那么从这个花对这个僧人啊，僧人就出家人了，还有世间人的影响中，我们看到花的这个珍贵的人性。所以从这花里面呢啊，有好多学问，根据你每个人修行的境界不同，那么对这个花的体悟也不一样。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再恭请师父继续给我们讲解为什么莲花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呢？
谁人在流泪？人心不如水，潮来潮往，相思已成灰。唐诗三百首，偏偏为情愁，情爱不忠，则不胜所迫。一份恩情，一份忧愁，偏偏为情愁，情爱不忠，就不胜所迫。一份恩情，一份忧愁，永不见黄昏。
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的晚上七点到八点钟，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 ，AM 一四三零频道为您播出这一档佛教节目。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都是恭请到答义法师来给我们主讲佛教和人生。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谈到的是这个佛教和花当中蕴含的诸多的智慧，还有人生的哲理啊。师父，刚才我又想，你说我们的这个人生怎么就能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呢？我从小就好像在背书一样在背哈，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但是具体到我们怎么样去做呢？
要达到这个像莲花如污泥而不染呢，这个是一种境界，很不容易的。当然呢，我们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尽量去朝这个方面去努力，因为这个是一种修行的境界啊。人在这个江湖有时候身不由己啊，要知道莲花像莲花一样入无你又不染，这个确实是不容易。不过呢，佛教呢讲的是持世讲法，就让我们有所希望，有所追求，希望达到这个理想的境界。一个人有理想总是比没有理想要好嘛。世间的万事万物啊，各有各的巧妙，都值得我们学习效法。如山的这个雄伟，我们看到这个山啊，觉得非常壮观，看起来很结实。这山常常呢是代表这个智慧，是智者乐山啊。这个有智慧的人啊，有理想的人都很喜欢去爬山，去欣赏这个山它的那个雄伟。那么这个海呢是代表什么？海呢是代表这个辽阔，海呢就是宽广无量。所以在佛教里面呢，释迦牟尼常常用这个海来比喻佛法，说佛法如大海，唯性能入。这个佛法就像大海一样宽广无边，这个非常广博也非常深。这个宽是没有边际，深也没有边际，就是佛法也是一样，佛法是博大精深啊。你想要彻底的是了解明白了，真的到了成佛的时候，你才能够证到无上正等正觉。那么像我们凡人的话呢，最多就是了解一点点，不能完全的明白。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松树，松树也能够给我们一种体悟。这个松呢是代表挺拔，这一个人我们要站得稳，就像这个青松一样。这个青松不管是夏天，不管是冬天，不管是什么天气，它都能够如如不动。特别是我们这一个人应该要站稳脚，应该要做到八风吹不动。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这个行住坐卧四无仪，在坐的时候呢就像钟一样，站的时候呢叫松一样，
是
啊，叫坐如钟，站如 松
对
啊，卧如弓，坐如风。这是佛教在这个无仪规矩里面要求我们修行人应该做的事情。还有呢，讲到这个花，在上几次啊节目里面讲到各种各样花，特别这个花是佛教的这个圣花啊。那么花给人感觉是什么？花感觉是很温暖很温馨，因为花是一种很芬芳，有一种香味啊，很美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花一样就代表了希望。所以在我们这个自然界里面，不管是山也好啊，海也好啊，松也好啊，或者是花也好呢，都给我们好多体悟，好多人生的哲理的启发。所以这个花与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修行的境界都是有关联的。特别是莲花吐露这个芬芳清净庄严呢，人见人爱啊。在这个莲花非常美丽又很芬香，好多人都很喜欢莲花。在前不久啊，我去过一个地方，他那边好多的莲花，看以后就很喜欢。我也去过印度，印度呢也那边是热带地方，那么莲花也很多，各种各样。我有一次呢也去过圭亚那，圭亚那这个国家也很奇怪，到处的看到这个莲花。所以你看到这个莲花以后，就想到佛教，联想到观音菩萨，联想到这个好多圣人用这个莲花来说法， 所以这个莲花给人一种清净庄严，每个人见这个莲花都很喜欢。但是呢，这个莲花是出生于这个池塘里面的这个污泥中，我们看到的这个莲花怎么美，怎么漂亮，怎么芬香，但是这个莲花从哪里长出来呢？这个莲花如果是从这个沙地里面长出的莲花肯定是不漂亮的，它偏偏是在这个烂泥里面长出来的。这个是一种很深的人生哲理啊，就是你一个人要有成就，你一定要经过磨练。就像那个谭宪壮法师，他之所以呢后来成为一个一代高僧，皇帝都很欣赏他，他就是到印度去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到最后把这个印度的大乘经典翻译到中国来，成为一代的高僧。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你要有一番成就，那么一定呢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要有毅力，要有恒心，要有这个心量去容纳不同的境界，那你这个人才能有成就。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这一段呢，就会明白到你想要修行成道，你一定要磨练。所以我们出家人呢，每天早上四点多我们就要起床，要诵经打坐，那么每天有早课有晚课，好多的功课要做，然后除了自己做功课修行之外，那么还要去在寺庙要服务大众，服务信徒，还要到外面去弘法。所以我们一个人呢，不但要自修，同时要外弘，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有自私，但是呢你要有大公无私。如果是你老是自私的话呢，那么你就没有福报。如果说你做一个大公无私的奉献去帮助别人，那你就能够积累这个福报。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福报是修来的，
还真的是。
对，就是你要不要老是自私，想到你自己，你要想到你太太，想到你孩子，想到你先生，想到你的亲人还有朋友，乃至于不认识的人，你都要替他们着想，都要去帮助他们。所以佛教里面讲我们要知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有些人哈，我们就看哈，就老在那抱怨哈，说哎呀，我怎么就不像有些人那么走运呢？为什么你看这些好事儿啊，这些有福气的事儿都跑到别人身上了，这福气怎么就不来我这儿呢？其实就像您师父刚才讲的那一句话哈，这个福都要靠自己去修。所以他呢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质疑的时候呢，他其实应该适时的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自己可能哪方面做的不够啊，或者要更加施出一些大爱啊，去关心身边的一些人的疾苦啊。这样子
是啊，如果说你不舍就没有德。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虽然呢兄弟姐妹都是同一个父母生出来的，但是呢每个人福报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前世无量世以前种的因不同，那么这一生的果也不一样。同样是大家都是同一个名校毕业的，但是出来以后他的人生遭遇，他的社会地位也不一样。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福报不一样。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这个因果不昧，如是因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这个因果报应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相报，就是你这一生做的事情，做的好的马上都好报，做的不好的也看到这个人下场不好。那么另外一种报应呢，就是你这一生看不到这个报应，你这个人在这一生做得很坏，但是好像觉得活得很逍遥自在。
看那些坏人怎么就他就无法无天呢？怎么法律就不能将他惩治于法呢？就是
对啊，有的人呢就是做了好多善事，好像这一辈子好像觉得很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佛教里面就是生报，就是他这一次得到的这个果报是前世积来的，现在这一次是收成。那么他这一次种的这个坏的事情，他要下一生受报啊，有的呢下一生还不一定受报，要到再下一生再下一生的受报，就叫后报。所以因果报应呢是有相报，有生报，有后报啊，只是时间的不同，但是总有一天呢会有报应的。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告诉我们啊，要相信因果，因果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唯有心地善良，就是我们要存好心啊， 说好话，做好事，那么这样问心无愧，那么将来呢一定会得到好的这个报应。
就是的。那再回到说这个莲花，莲花您刚才也说了生在这个污泥当中啊，你说这个污泥是不是也是就代表着啊，比如说好像我们这人呢活着一辈子上啊，真的是旁边有很多东西在可能会要污染我们的心灵，一些脏的不干净的东西可能会出来影响我们，
好的诱惑，
哎对、
啊、好的 temptation。
嗯，
对，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好多诱惑，那么我们一个人的心不定，没有智慧，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那就会被染污了。你一染污了，那么你就有烦恼了。所以有很多事物啊，会染污我们的身心。比如例子像这个钱财啦、美色啦，或者说功名富贵啦，别人的一句好话或者坏话，都会污染到我们的人。有时候人家讲一句难听的话，或是对你不好的话呢，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吃不下，睡不着，我们的心就 被染污了。这个就说明说我们的心不定啊，心对外境攀缘了，所以你就有这个执着，有了执着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分别，有分别就有分别，好的坏的顺的逆的善的恶的，弄到你心里面七上八下的，烦恼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佛教里面讲说烦恼从哪里来，不是人家给你烦恼，我是你自己想不开，没有智慧，你烦恼就来了。就像我们俗话所讲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怎么讲呢，他讲得更好，他说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
嗯、
所有的尘埃都是因为你心不够定，我染污了你的心、啊、所以有烦恼。甚至呢，我们就求自私，有时呢，这个自私也会为我们带来的苦恼。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个清净的莲花一样，就可以身处在这个肮脏浊秽的这个污泥里面，仍然能够保持身心自在，身心清净，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所以这个莲花入污泥而不染，这个就是我们人生修行的最高境界、啊、我记得呢，在这个啊，我们佛教里面有另外一部经叫《释义梵天所问经》，里面也讲到说，虽行于世间如莲花不染，亦不坏世间，通达法性故啊。这首偈呢，就告诉我们，人生要学习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不会去计较，不会去执着，让我们本有的那种清净的心，真如的自信能够显现出来。
可是师父啊，你说我们人活在一世哈，然后每个人都是希望说自己可以顺顺利利啊，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有，如果是能够飞黄腾达哈，很多人都向往之啊，然后也希望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净土，但是就怎么觉得是事与愿违呢？
是啊，这个是当然的，因为我们每次都向往着好的东西，但是呢在现实当中呢常常是不如容易啊。
嗯，
比如个例子，像有些人总是这个怨怪他人，周遭的人事啊都不如他的意，其实呢不必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哪怕是四周都是污泥，我们呢自己呢做一朵这个清净莲花就好了。因此啊，释迦牟尼说啊，说娑婆世界是什么世界呢？是一个堪忍世界，世间一切呢都是苦乐参半呐、啊。能够容忍这个五浊恶世的另一半，这个心里面自然而然就清净啊，人生就能够安然自在。因此呢，只要我们能通达法性，知道知法的平等，本足具足，本来如是，也不要去厌离。也不要去舍弃，要有这样的一种看法，那么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世间法里面不离世间佛法，在佛法里面也不离世间法、啊、能够做到不即不离，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拔风吹不动，断作紫金莲。就像这个佛菩萨不会舍弃对任何人的教化的救助，泰山之所以成其高，因为呢不排除这个细小的土壤， 大海之水呢，成其深广，因为它从不嫌弃这个微小的一滴水啊。我们为人处事也要明白世间，要包容世间，要懂得自我肯定，像梁华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因此呢，如果每一个人他心中常有这个慈悲心，心里面清净欢喜，像梁华一样，并让居住的这个大环境能够处处的花香鸟语，那么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一个清净的佛国净土啊。我记得在维摩经里面讲的说，心净则国土净啊，我们当下所处的娑婆世界就会如同一个莲花遍布啊，百花盛开的一个庄严佛国净土啊。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凡夫俗子也期待向往的这么一个生活的境界啊！真的是听师父的一番讲解啊，我们要努力的去达到我们的人生呢，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收听本期的湛山法语节目。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播出这一档节目。那今天呢，再次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做的有关的讲解，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
我们再来关注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2月5号到2月7号，为期3天的时间，慈恩禅院礼拜3000佛忏，时间是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钟。慈恩禅院地址9441号 Markham Road， Markham 是在 Markham Road 和16街的交口处，电话905-201-5115 905-201-5115。慈恩禅院是湛山精舍的分道场，每天均对外开放，内设有图书馆，欢迎大家前去看书、拜佛、烧香、坐场。2月8号到2月14号，为期7天的时间，在湛山精舍举行湛山礼拜3000佛忏，时间是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钟。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电话是905-886-1522 905-886-1522。2月15号，在湛山精舍五观堂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主讲《楞严经》，时间是从下午2点到3点半。2月16号，在湛山精舍举行周日佛学班，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五观堂为大家讲解，时间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2月23号将举办新春祈福法会，时间是从上午10点钟开始， 弘法精舍地址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查询电话 416-537-1342 416-537-1342。3月8号星期六，在湛山精舍举行释迦牟尼佛出家法会，时间是从上午9:30到下午4:30举行。3月9号星期天，在湛山精舍举行第7次铜瓦抄心经活动，地点是在湛山五官堂，下午2点钟开始。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功德无量。另外，再为大家公布达义法师2014年度讲经及禅修课程，每周日上午10:30到11:45，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每个月第3个星期六下午2:30到4点钟，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楞严经》，阐明走向觉悟之道。每个月第2个星期日晚上7点到8:30，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止观禅修班。每个月第1个星期日下午2:30到4点，弘法精舍将主讲大乘起信论。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分机234。以上就是近期的活动通告。下周六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8点，敬请各位收听湛山法语节目。